这是给你的，
谢谢。
你先给你，
好，谢谢谢谢。这个投影可以啊。
还行。你在往上下就行。要还没有点亮，
要
关
要关。
没事，我们稍微一下。感谢神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真的非常感恩。首先看到各位都很开心啊。我讲一个闲话啊，就是刚才陈弟兄为我家老三八月份要出生祷告，非常谢谢。当我们也是一个意外怀孕，去年大概三四个月左右，两三个月之前知道，蛮紧张的啊。但是每一次谁给我们孩子，我们都有些紧张。从来叫中国讲计划生育，我在大学做老师，第一个也是意外。那我的太太都刚刚在工作前后，很紧张。我们说还要着，然后生了呢。然后我跟我太太都在厦门大学工作，我太太工作了一段时间，怀了老二。你知道，在中国我们在那个工作，如果生下来是两个都没有工作的，那时候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感觉面临枪毙般的感觉，你知道？因为我一直在我在企业工作过，但是基本上我们讲话知识分子，这也没有跳槽的经历，在大学待久了。我是99年在厦大，那时候08年。啊，我说神咋办？但是很奇妙。因为在那时候祷告，神说要这个孩子，神说不能堕胎，为我们那教会了，我们是家庭教会，那个家庭教会叫杨新飞阿姨，蛮有名的家庭教会领袖，跟边云波伯伯名望相当的一个老人家，他说不能堕胎，你要守住，那么就祷告，怎么办？他说你真不行，你把这个孩子到乡下生送人吧。那我说我们自己生的孩子又送人，这个于心不忍。后来我有朋友是老板，他到香港生孩子，后来我们到香港那法国医院生老二的，啊，那时候我要工作，那我太太赶紧辞职，天天坐在家里不敢走的，怀孕期间不能走，免得被发现抓去强制堕胎的。你知道那种是地下工作生活，真的是这样的。而且那时候工作蛮紧张，我也不敢辞职，我太太辞职我也不敢辞，我就祷告谁，我生啊！我们交了5-6万块钱到香港那个法国医院做牙加尿，我说要在生产之前。能去，不然在大陆生了那就钱也白花了，政府又找着麻病了，啊，所以恳切祷告，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准确生下来？我就这样祷告神，就这样祷告神。这时候大约在2009年3月初，神说你可是把你太太送出去了。后来我们香港正好深圳有基督徒的朋友，后来我太太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然后在周六晚上说他要临产，然后睡到送到香港。我星期一早上冲到香港去，就这样的。而且那些时候我刚刚2007年刚刚买房子，到2008年很奇妙，当时我在厦大工作，很多人找我做兼职，外面去给人上课，给别人编点东西。那年我额外赚了上10万块钱，我是搞经济的，但是对经济没有兴趣。说神是很幽默的，但是那年大家找我就做得很辛苦，甚至有的是主日敬拜偶尔都不能去，都让我们那三堂我就错开，但偶尔不去我就觉得很难过。我说神啊，我这有点不敬虔啊，但是当时好像一堆的人找我做事。很奇妙，就那年呢，我意外的老二回来以后呢，问那个偷偷的托人去问厦大公会，他说，我说我这个孩子现在合法不合法了？他说合法了，因为你有香港护照，合法公民。对，后来但是那个当时的那计划生育因为没事就盯着我太太，没事要抓她去体检。所以后来神也怜悯我们到美国了。但是在那年里，就是我们白白得了老二，而且呢，我那个经济上从没有缺乏。很神奇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有很大的挑战，但有神的保守。我想老三我们也没想到，我想神他要送大礼物给我们，当然我心里还是有点压力。今天来听到俊山弟兄你们两口子，哇，这老六，我说，我想起来你们的担子，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挣扎，也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计划还是意外啊？对，很多是意外，因为我是作为意外来的，我说我好讲一些，其实真的很难。
人家都老六，你才老三，你
对，对我已经够少的了啊、哦。当时我都说我都很挣扎了，我就觉得拿去被关监狱枪毙般的感觉，特别生老二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也给他感谢神，给我到这边来见到一个信心伟人。
我
另一个我们愿神真的是祝福你们，因为特别这个年岁啊，我家老太太将近40岁，怀孕生，她觉得都有些难处。我们求神纪念我们姐妹，纪念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神不仅仅让我们家庭生育增多，实现那个说也我们上帝在创世纪给我们人类的允许，也希望我们的神让我们教会生育众多。我们的信徒能够拓展，能够增长，好让我们把基督的名得荣耀。我们教会进来讲，他主要讲什么呢？合神心意的教会。今天我想也跟弟兄姐妹稍微分享，因为我们教会去年也出了一些状况，可能跟你们教会也差不多。因为康州是美国全美国经济最差的州之一，我们那个柳郎灯是全康州就业率最低的一个地方。我们那很多的员工都靠赌场生活。还有我们的一些员工主要是在 Pfizer 里面，这 Pfizer 那个所谓的高科技也是个赌场，我们说世界就是个大赌场Pfizer 也是个赌场，他为了总向那个董事们交账，那经济不太好，或者说他要新并一些公司，他要把老裁员，像今年年初我们 Pfizer 我们 Groton 裁员了130人，那我们教会的主要会员基本上是那里的，去年我们教会大概走了个7家左右，20户20个人啊，一下人下降。当然教会内部也有一些状况，那大家就有说啊，你看牧师啊你来了，人也没什么增加，也有减少。神的荣耀在哪里？哎呦，因为我祷告是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你那老客户，我们那老客户都跑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呢，我们今天好好反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为康州经济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祷告，求神呢在这里安定我们的心。我想教会人多人少，有神的同在就有安慰，如果看到神的荣耀，我想别人也容易进来，哎，觉得神真的在这里。就有一些慕道朋友来，他我要信上帝，哎，我们也有感动出去带人信主。那在这里呢就讲究一个问题呀、啊，哪种教会更能经历耶稣的同在。我有这个同工讲，我说我们有些事如果过于分歧啊，讨论多多啊，我说耶稣即使在这里他不开心，他要离开。有的弟兄就说，我们信主的人耶稣都让与我们同在，他说牧师你这样讲有点的架起我们啊，我就没说话。后来我上周就跟他们分享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说信主的人有神的同在，但是作为信主的人，每个人经历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会所他经历是有所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能更经历基督的同在？我们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更能荣耀基督，更能兴旺发达呢，更能有彰显神的荣耀呢？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好吧。我不断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用他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们合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赐赏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读这段话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确实是有神的同在，确实有神的同在。但这里他一直提到我们要更多的经历到主的同在， 更多的经历。然后特别是在合二为一的过程中，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当我们真的心里合一的时候，更能经历神的同在。圣经里提到，耶稣基督说，我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祷告，主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同心合意在主耶稣的心意中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特别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前为教会做的最后一次祷告。他在那种那个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呢，不仅仅为他的门徒祷告，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说，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就是他这个英文很简单，将来信他耶稣的人。也就是耶稣在那时候的祷告，不仅仅为门徒，要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祷告了，为每一个教会都祷告了。我要为我信我的人一个祷告。主耶稣在世上，他说我有个最后一个心愿，就是这一段话，就是教会要合一。我们说小教会有小教会的难处，像我们在某些方面处理有些难处，大教会也有大教会的状况。其实教会合一啊很不容易，我们不讲教会，两口子合一都很不容易，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唱圣诗，有些方面我们有些弟兄说，哎，前后哎怎么协调都有些难处。其实这大事小事啊，协调上都有各种各样难事处。近来我就看那个，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伟大的教会领袖刚刚离世归天，一个是中国的边云波，我们叫边弟兄，老弟兄，我们那个教会是他创建的，就是我那个洛城华人基督教会是边伯伯创建，所以他跟我们教会很有渊源，近来我们还有些联络，所以上次呢，我们边伯伯去世了，我们教会就作为创会牧师一样来纪念他。那有的人在微信上就发了他的发了一篇文章，说边伯伯他就这句话叫以史为鉴，中国家庭教会老前辈边云波弟兄的叮嘱。他说边伯伯很谦卑，我大概见过他三四次，都在外地，在我们国内教会的时候认识他。他说这位老弟兄真的是无比谦卑，因为先天身体就不好，后来也是长期的在中国也被政府关了很多的年，也有很多的难处，神也会的塑造，很极端谦卑。但是这位老伯伯他讲呢，他讲三自教会的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国内就是官方教会出身，就是公开挂牌子的，公开挂十字架的，基本上就是叫官方教会，就是三自教会。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那边出身，有没有？像我是出生在家庭教会。边伯伯就是家庭教会的一个重要创建人，他就说了三自教会他信耶稣，有得救的弟兄姐妹，他说我承认，我也愿意跟他私下交流，但是他说的我们家庭教会呢，不要跟三自教会发生官方的往来，就是我们不要正式，假如我作为家庭教会的牧长，我不要跟他正式的握手，我不要到他教会去讲道，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官方往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的三自领导人没有指出他的创建者创始人信仰有误之前，我个人觉得不要和好。因为三自的创建人呢，他很多的老一代，我现在时间关系不讲，他们呢相信耶稣是个好人，是个伟大人物，是个道德家，像孔夫子一样，但是对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一点他们很含糊，甚至不承认的。而且三自教会后来我讲良心，我在这里讲，我们内部讲，我是家庭教会，后来跟一些三自教会一些牧长一些交流，也去他教会去看一看，他们讲良心话讲圣经不是特别多，当然他各个教会不一样，如果离了三字控制越紧的地方讲圣经会是好些，讲的好人好事多一些。有些牧师后来你听他讲，他是因为高中毕业他觉得有上帝，那个上大学少不好上，就上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去，后来在读神学院觉得有神，甚至后来在牧养教会中有的时候才有真神才信耶稣。你说他这种教导上就是有些信仰偏差，有的牧师可能不一定有生命，这是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因为我是家庭教会，我们对这个特别看重， 我那个家庭教会叫那个牧，那个是女传道，很有名，叫杨新飞。他就一般不希望我们去三自教会，三自教会有个查经家庭小组，他说叫我去带，他说你不要去。但这个对不对，我们后面再说。就三自教会里面，确实他有信的，有相当一批信的人，信的基督徒，也有些牧师后来很感动，他觉得我们既要信上帝，又要接受政府的管制，不是特别好。后来很多离开三自教会成为家庭教会领袖，我在美国还见到好几个牧师都是那边出来的，所以他那边确实有点良莠不齐，是事实，良莠不齐。而在这个时候呢，又很奇妙的是呢，我进来一会儿看格培里的传那个一些介绍，他的那个岳父是一个宣教士，在中国淮安，江苏淮安做宣教士。他1789年一中国稍微一开放，大概1979年左右，他就去中国了，跟中国官方教会有往来。他也看当时中国家庭教会领袖王明道，王明道不喜欢他去哪里，不仅他去，后来他儿子做牧师，现在他孙子做牧师，都到三自教会去讲道，跟他人员往来，互相培训。这件事啊，让我就非常的有一点点讲，有一些糊涂了，您知道吧？作为一个有名望的家庭教会领袖，说，哎，这个事你不要做。啊，另一方面，作为那个全世界公认的福音派领袖，格培里，他说，我这样做有意义的。我是2006年信主，啊，我当时信主，2006年信主，2007年就参加小组带小组。我那个小组呢，一小半是家庭教会，一大半是三自教会。我就带他们，在那里就面临着一直持续就面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这两派的关系，很头痛的。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一直也不是特别清楚，当然我们尊重长辈，就不去碰他，也不去跟他官方往来。但是过来以后呢，我发现这边教会跟官方往来他蛮多的，跟中国官方教会往来的很多。当然后来我看了一个中国家庭教会，一个牧师出身，也是中国现在家庭教会很有影响力一个中青年的牧师，叫王志勇。他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还蛮有影响的，叫《关于目前中国大陆教会与社会问题的24条论纲》。24条论纲，他在这里说，我们怎么看教会真假，就是一个教会怎么辨别，他就这样说。他说这是讲中国教会，我想我们对一般教会这样看一下，也对我们在座以后是选教会的时候也比较合意。他说呢，不可片面的以家庭教会或三自教会为标识来判断教会真假和得救与否，就是我们不要管他出身，他是家庭教会还是官方教会，他到底他是真的假的，他说不能简单的这么判断。为什么呢？他说真正一个耶稣基督同在的教会标记是什么呢？是标记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的传讲。第一个要传讲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讲神的话。第二，圣礼的实行，我们刚才领圣餐，圣礼正确的圣礼有两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第三呢，教会的劝惩，就外在的，就是教会有严重的违规违纪，比如说淫乱，那暂时停圣餐。这是教会一般人判断，就是我们有没有真道，有没有基本的圣礼，有没有基本的纪律，这外在标记。而作为真信徒真教会一个内在的标记是什么呢？生命的改变和彼此相爱。作为基督徒他真的有改变，我们刚才祷告非常感人，大家真的认罪，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靠基督耶稣的帮助，我们才生命逐渐改变，更有互相关爱。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今日中国教会并非处于像美国这样正常的宪政法治的政治环境之下，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那些既以为信仰纯正灵命坚固的人，更要体恤那些在信仰混杂灵命软弱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不可一味责备论断定罪拆毁。正如保罗所言，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就说中国教会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如果只有家庭教会没有那个官方教会，你说我们教会会不会壮大呢？很难，因为家庭教会没有挂牌的，有的很困苦的人他找教会都找不到。还有呢，中国教会里他 你是家庭教会，他会定期来扫荡，进来为中国家庭教会祷告，他来要谋击甚至要控制。但有的人就里面就软弱，在那里他受不住啊。官方教会呢，此时即使有的教会有些问题，甚至牧师有些问题，他这老老实实读圣经的话，圣灵就会夺空。他牧师，他有了牧师，后来他跟我讲，听他讲的经历，讲良心话，他不是真信上帝的。但是后来他后来成了现在纽约很好的牧师，开了好几家教会。就是他就要真读神的话，神会渐渐能陶造的。就是说那些教会，你我们按照我们的家庭教会认为，那种教会叫淫夫，大淫夫教会，淫乱的教会。哎，他要使很多人信上帝。很多在病难，像我就见到有一个人，他是在他的先生在病危之际，他主动找教会去，找官方教会，在那里他也觉得这是信主。你怎么说呢？就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神也有借助这种我们觉得软弱有问题的教会，他造就了一批人信主，甚至有些教会逐渐转正，他牧养的不错。就官方教会后来他们现在去看，有些教会发展传扬的跟我们所谓的家庭教会差别不明显。而且我是家庭教会出身，我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呢。像我们那个教会是名，按照说有名望的牧师牧养，这个教会应该很好吧？那为什么我一年半就是牧会呢？就是参与带小组呢？那边呢？此事人也没带出来，生命成长的也不是太多，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的多。而且我在带这两个小组的，带一个小组啊，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成员过程中，我发现呢，一般家庭教会的人相对了讲神的话，神说不能堕胎，我们一般比较容易尊重。但是有的人软弱，在中国那个计划生育背景下，也有相当大批堕胎的，我承认啊。后来我有的开始我开始有点责备，我说我不堕胎，你堕胎我要责备。后来我们也了解，跟他互通祷告，其实他的难处真的是很大。一个人他如果信仰没到一定的程度，他能跟一个制度来斗争吗？所以我在那个过程中发现，家庭教会也有家庭教会的软弱，也有他的状况。在此我们真的说呢，我们要体谅他的软弱，为他呢，他有来我们为他祷告，说我们是罪人，要求神赦免啊，你有这个过犯，我们求神要特别的纪念你，赦免你，帮助你。另一方面呢，我在跟他们交流过程中，所谓的家庭教会和三字教会呢，至少在我们厦门那里啊，我发现他们信仰跟我们一样，基本是很清楚啊。他们信耶稣，我们承认是罪人，而且他也我们说他生命也有相当一批人也有很好的改变，愿意寻求神，在某种层面上比我们弱一些，但是他们大体是有正确信仰、基本信仰的，所以我们理当。在主里，至少在我那时候，我们说我们私下里一些交流，我们要带领他一下，而且我也带他们到我们家庭教会来。后来来了一两次，他觉得好像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区别，他又回去了。嗯，对，这是我的一种经历。所以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就像我们刚才上有三个外在的标记：讲神的话语，基本圣道与基本纪律。特别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还有一点呢，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呢，讲了一定要做，光讲了不做，你再纯正，我们讲的他没有，他就是说再纯正，他那种没有用信心来把神的道跟他生活相命相结合，再纯正的教会也有讲实话也有出问题的信徒。所以在这里呢，而且呢，如果一个教会光讲真理，不愿意去遵行呢，这个教会也是很容易软弱。就是我们启示录七个教会啊，基本上有五个教会都有出问题，而且出问题，你看到启示录进来我们那教会在讲，特别我讲的以弗所教会和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这两个教会都没讲他信仰传扬真理有问题。啊，以弗所教会说他离弃了起初的爱，缺乏爱心，爱心不完全。老底嘉教会说呢，他就是喜欢妥协，所以他在这里不是信仰出了问题，是不愿意把信仰活在生活中，不愿意把信仰活在生活中。就是真正有信仰的教会，我觉得他必须有一条，就是他信仰和他的行动必须统一起来。 像我们就看17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我们说上帝在哪里？耶稣基督这里说了，特别祷告，在中间一段祷告，他说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能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呢？我们在哪里看到耶稣的荣耀？在神的话语中，不错。但是神的话语，那是我们用心接受。真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所经历，那我们必须说呢，我们要跟随耶稣。耶稣基督喜欢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要跟随耶稣基督走，跟他走。假如我们要知道这位老长辈，我们那个老乡在家在哪里，我们就要跟着走到他家去，走一下才知道他家在哪里，是不是老人家？那我们真正认得耶稣，一个用心接受，接受以后要跟他走一程，你就自然看到耶稣。哎，所以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要跟他行到哪里，我们就能见到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如果我们信仰没有用心来接受，没有说活出来，跟随耶稣，走过像耶稣一样，他想我要我们做的事，这个教会啊，就是半死不活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就很难活出基督完全的爱。就是像那个以弗所教会，他觉得他自己信仰很纯正，但他就判断别人，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教会。真正信仰纯正的教会，应该第一，就要知道耶稣在哪里；第二，我愿意跟耶稣走一程。当我知道耶稣在哪里，纯正的话语就教导我们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我们还要跟他走，在走的过程中一定经历耶稣的同在。我们特别多《使徒行传》，你就看到，当耶稣上复活升天以后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当天上降能力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传福音了。哇，那他们就等，同心合意祷告。当祷告大概10天左右，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哎，他们就得着能力，能把福音哇就传开了，1000与3000人信主。哎，以后他们就来，这些门徒就按照使徒的教导来行生活，哇，他们就财务公用。而且他们就按照耶稣的教导，看到一些有个瘸子在那里，彼得和约翰，奉主的名让他起来，立马就好了。在那里，他们就是不断的赶鬼医病，而且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公会说你不能这样传，再传我要抓你。当时彼得感动了，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后来继续传，哎，在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信主。说经历到神极大的同在，很荣耀。说神的荣耀在哪里？在你跟随耶稣走动的过程中，你自然就经历到同在。因为我们说神是灵，我们只有在经历跟他同在的过程中，是神耶稣扶持，耶稣的灵扶持我们，就有很多我们觉得绝对做不出来的财务功用，病人病得医治，那么多人信主，所以这些都是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证明什么？证明他耶稣的话是真的。神迹奇事证明我愿意按照他的走。就是我们，总之，只要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读的话语，我们愿意跟耶稣到耶稣他所去的地方 ，Where I am， 我们跟他走，而且做的这些事，常常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有个体会啊，特别我生老二的过程中，还有我后来到美国读神学做了很多事，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做不了的。我当时面对这个事，我就觉得我自己和我太太，我们都非常的惊慌，我们觉得我们做不来。但是好像神教导我们这样做，不能堕胎，神教导我们要卖房子到美国读神学。但是按照我们的财力，中国那一点经济，到美国一家四口在美国读3年神学院，怎么算都不够。当然，我们也特别我家生老二，给我一个很重大的感动。自己不行，反正神这样说，他负责到底。 所以说我家三老啊跟我以后来做传道人大有关系的，就是他给我一个信心飞扬，就是我的按照我们当时像我们是乡下出身，好不容易上大学，留个大学做老师，好不容易安定有稳定还可以的位置，一下子好像全部被打掉。哎，后来就因为顺服，很奇怪，我们家老二正常生了，而且那经济也够用，后来下大也没有开除我，对，一切都很平顺。所以说真正的信仰是挑战，常常觉得是做不来的事，但是圣经教导说你一定要这样做，这就是真正的信仰，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真正的信仰不容易，最大的难处不在于神祝福不祝福，在于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愿意不愿意跟随耶稣都走几步路，我自己走不了的。我们是常常被自己的恐惧吓坏了，吓住了，胆怯了，但是我们愿意这样走，神的祝福就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什么叫信仰，信仰不是一个大礼包，哦，耶稣给我个大礼包拿着，我们以后就我回家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真正的信仰其实在使徒约翰讲的很简单，信心费斯。什么叫信心呢？真正的信心是一种关系，信心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是他不错，我们自己也感受到这种确据有种。但是在这中间，基督徒一生要就是我跟耶稣的关系，真正的信仰是关系。假如你们两口子，你的信仰就是说就是你们夫妇的关系，你太太对先生的相信，我相信就是我相信他一定帮助我。假如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在西方国家不愿意生孩子，为什么？他不相信他先生一定，他万一我多生了孩子，我先生一定照顾我的，他一定不离婚的，政府一定把我照顾很好的，他没有这个信心。所以说在一个现代的社会，即使女士们太自主，他就知道我先生不可靠啊，政府不可靠，你用所有的办法都不能让他的所谓的人口多一点。整个西方国家的人口它是基本上是维持甚至有所下降，特别现在的无神论国家更是的，说中国以后不需要计划生育就是正下降通道。我是搞经济研究的，现在世界人口净出生率在下降，只有平均一个人左右，是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一个无神论他就很难相信。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是关系，是我与耶稣的关系，耶稣这么说的，他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愿意不愿意跟随他，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基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对他话语的明白。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主宰，那我们相信他的话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也相信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我们来领受这一段话语。如果我们能很好的领受这段话语，我想我们的聚会今年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兴旺，神也会改变我们所在的教会。他说我们信主他是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只赐给他们，是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就是在这里我们就讲基督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跟随基督的荣耀，加倍的彰显在这个教会，彰显在您家呢，更主要基于这个家庭同心合意。那家庭同心合意它是我们说能够经历神同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前提，就是说此时的我们信耶稣，我们教会是奉主的名聚会，基督的荣耀已经在这里，已经在了，已经使他们合二为一了，像我们就是天父圣父和圣子合二为一一样。耶稣现在让我们在座的是怎么是合二为一呢？老弟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真信的人现在就是合二为一的，已经是合二为一，这是我们信仰的前提。因为我们真信一位父，我们真信了独一的爱子耶稣，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因着我们信仰我们已经合一了，而且我们的聚会在过往的经历中使我们合一了。这种合一的是神爱我们，爸爸已经爱我们了，已经说你们是都是弟兄姐妹， 你们都是血脉相亲，都有同样的 DNA， 圣灵在我们做保证。他说这种和而为一是前期，我们还是耶稣在这里祷告，就特别祷告，使他们都和而为一，使他们将来要和而为一。他说他有武汉了的，他在二十啊，我们已经，我看看他还有将来啊，我一个已经赐给了啊，是他们合二为一，他还有二十四节，我们刚才读的，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不仅仅已经给我们荣耀，神说，耶稣在这个祷告说，还要愿我们，愿我们继续跟随耶稣，看到主耶稣的加倍的荣耀。就是说我神现在已经荣耀这个地方，耶稣说了，现在的荣耀够吗？耶稣认为不够。耶稣说，我还要把更多的荣耀给在座，给你们的家庭，给你们每一位，特别给这个教会。那要我们教会要到他的荣耀，要该怎么做呢？要跟耶稣走，同走，跟耶稣走。二十六节也提，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基督的荣耀了，但是耶稣说不够，你们还要追求加倍的荣耀。现在耶稣，我们刚才祷告，弟兄姐妹有祷告，耶稣在我们里面。二十六节说了不够，我还要指示各位，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就是耶稣天父爱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更活出耶稣完全的爱，更完全的爱，让我们更加的合一，更加的合一。总之就是我们通过这一小段经文，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主的同在，有主的荣耀，有主的大爱，这是神在我们信之初，在教会成立之初给我们的。但是耶稣还希望说，我们要更多经历主的同在，更多的看到基督的荣耀，更多的经历上帝的爱，而且这种爱是天父的爱。二十三节了，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就是最终让我们教会经历到天父爱耶，怎样爱耶稣，天父也怎样爱教会。如果我们教会，如果我们在座的会所，我们的聚会场所能够真的被神完全大爱所充满，你知道，你有很多很难想象，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病弱，我们家庭有难处，我们现在祷告神立马医治，就像耶稣医治当场全好。我们很多还没有得着，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要得着，而得着的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合一，要合一，就是说我们得着完全主的同在和祝福，关键的一条要合一。在合一中我们就容易看到我们的神，看到我们的主的同在。就是在合一的过程中，我们更能经历到神的对我们的一个祝福，经历到基督的一个同在。特别在哪里啊？二十三节说啊，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使他们最完完全全合一。就说二十三节是他们，是他们，就是带住他们，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愿意跟随耶稣，愿意的更多追求神的荣耀。他这里 May there be bread to complete unity， 逐渐更完全的合一。当我们更完全的合一的时候，越来越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经历到说，哎呦，这个教会是主耶稣所差派的，所设立的，在这里就经历到基督上帝完全的爱。就是教会就是一句话，就是特别在这个二十三节说，教会在不断的合一的过程中，更多的经历到基督的同在，经历到神完全的大爱，经历到神的特别的祝福，神的特别的祝福。所以合一是我们家庭福信的根基，是教会，是我们团契成长，教会成长的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教会合一，主要同工，尤其是主要同工的合一，是关键，是关键。 在合一中才证明说原来这个教会是基督设立的，原来这个教会有基督的同在。我们刚才讲这二十三节，你看到重要性。因为人很难合一，你跟你爸爸都很难合一啊，莫文跟妈妈都有点难处，那作为夫妻两口的合一也难，作为我们说没有血缘关系弟兄姐妹同工难处大不大？其实我们的合一真的靠圣灵的恩典怜悯磨得越来越像样，特别我们在座很多是老长辈啊，两口子磨一辈容易吗？不容易啊，是不是老长辈啊？那你说你作为教会，我们说那教会的合一靠什么？靠神的恩典。我们知道要合一啊，人又没法合一，那我们说只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才能有所合一，才能有所合一。一般教会合一一般认为要处理两个问题，我在跟他们讲以弗所书和 老几家教会中发现有两个情况，要出哪两个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真的以基督为中心，它自然就容易越来越合一，自然能进入神的荣耀，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有点身边有两个强盗，其实教会呢影响教会合一有两个强盗，这是马丁路德说的。一个强盗叫什么呢？叫大淫妇。就什么呢？就教会他有些领袖他有意无意的他喜欢吐血，就是我们有些甚至讲道有所打折讨好人，甚至我们的聚会那大家觉得有一些难处，那我们说聚会有所减少，或者有的人其实不太合格，我们就让他信主受洗等等，就说我们在信仰上妥协，在教会纪律执行上有的有严重过犯，我们明明知道甚至有证据我们不处理，那这个教会如果容忍这种人多了，我们的教会在决策是个老往这方面讲，那这个教会相对来说就各种各样的妥协乱七八糟的，像我们官方教会中国的官方教会就多少很多接受政府的管理，像我知道官方教会它有的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特别中国的城市里面官方教会有很多在市中心，它有大量土地出租有很多的钱的，哦，那有些那个民政局宗教局说哎，把我的亲戚到你那教会做财务，甚至有那个有些甚至某些人甚至司会或者某些人员可能都是不信神的人，到教会做点事拿点工资，有很多人跟我这么说的。有这种教会呢，我们说它能存在也有神的美意，但是说你说神很祝福这种教会吧也有点麻烦的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教会当然在美国自由社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作为牧师长职啊，在带领中吐血过多了，神给我们有些管教，我自己我觉得我做人啊，我这个人也算老好人，很多讨论问题我也有点吐血，我发现神对我也有点警告啊，就是一个方面就不要老吐血。如果一个教会长期吐血，就像老几家教会啊，不冷不热啊，该赚钱的赚钱，该做社会上的事做事，教会该聚会也来，但是来的心不在这里，灵里不火热。耶稣说我恨不得把你们吐掉，这是一种。这种情况呢，我想我们这边这个大家查经聚会这么好，我想神给我们应该有很好的启示，比较少。还有另一种呢，另一种问题其实比那个大淫妇的教会还糟糕，你知道是什么吗？以弗所教会他缺少起初的爱。你说这个教会啊，他圣道可准确了，他以前为耶稣受过苦的这个教会，而且他也知道你讲真理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家庭教会一样，他知道了三次教会所有的问题。但是说你说这种教会有没有问题呢？以弗所教会有没有问题呢？有一个大问题，缺少起初的爱。你知道什么意思？就像假如一个教会他也被政府迫害过，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很多领袖啊被教会关过牢的，像我如果在家庭教会做牧师，我的手机我家里电话全部被监控，如果一些活动警告说你不能做的，你说这种人对信仰很清楚的，他也有祷告神也有经历，但是他说离开了起初的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知道真理也是当的遵守真理，但是他容易判断说你那个官方教会那个一定是淫妇，一定是不讨神喜悦，那个你一定说那个人教会他不敢说不得救，至少说那个教会神让你把他拆毁也就算了，对人缺乏爱，或者是对弟兄，或者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对弟兄说你们不常来聚会，奉献的也没有按时一奉献，哦， 天天说哎呀神啊赦免我，我是大罪人。你说 那我这个做牧师老是这样带你们都不成才，我那怎么样，就是定罪似的。定罪是就犹太人为什么最后信仰堕落呢，就是他觉得外邦人生活混乱，他觉得他们做得很标准，该奉献的奉献，每个星期用2000进食祷告，他觉得他们信仰很好。但是他们我们信仰好，那你们不好，我就不太愿意传福音给你，也不太有安慰，常常容易定罪。如果一个教会，特别我们在带教会过程发现，教会中有一批主要的同工他老是定罪，其实哪个教会不会没有状况，特别带儿童幼小幼师啊，出现状况也很正常。而且有的爸妈呢也不能说不爱主，他可能教导上有时候不足，是不是，那一定说这个爸妈我们要教会要该怎么处理啊，这种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经常就碰到这种事情。那我作为牧师说，那我们说而且有的是牧道朋友，是不是，而且有的人呢可能家里确实有些精甚至有一点小精神方面问题，我也承认有啊。那有的说有问题了，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私下的沟通了以后说你要注意一下，有的呢他注意一下呢，有的说你不能让他来，不然教会秩序可乱掉了。我开始满头大，叫我说别人都不说，你牧师去说，真的得罪人的事，好事也是我做，受洗也是叫我做，就这常常也找我，但是坏事常常也叫我去做。我一开始不太懂，又做了一两年，后来我很不安了。后来说我说为了教会秩序不让他们来也可以，但是你不让他来我到他家去，我带弟兄姐妹去跟他祷告去安慰他，你知道吧。说一个教，说作为一个教会最怕的那种心乱是你作为牧师你坚持吧，在美国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讲清楚，大家也不会讲指责牧师。但是这个教会这个秩序，特别对一些朋友粗心的软弱的家里有状况的怎么处理，确实很难，我们自不能将就他。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他有病，你立马一脚把他踹掉。如果是你的兄弟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有这种情况，你把他赶走吗？我后来我是跟他们讲的，我说我们这样做吗，我们能这样做吗，但是很难。我跟他们在这两三年中跟他们讲了，后来头一年我基本上跟他们我讨好他们了，第二年我在这方面我就很挣扎，我就跟他们沟通。现在我们在调整，要为我们各个同工这方面调整祷告。求神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教会碰到这些人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也不管谁去管。如果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牧长你都不接纳他们，谁接纳？当然我们说要智慧接纳，我承认智慧接纳，特别对一些像我们教会有五六个至少五六个自闭症的孩子就没法跟人正常交通，甚至有的有一些精神严重精神症状，我承认这很难。而且我们那在赌场里面很多家庭破碎，夫妇一塌糊涂，一个女人可能有几个男人的都有。但是说你是不是也不太怎么处理，在这里的怎么处理，他是一个往事。但是我们也境界劝告，我也领圣餐的时候特别劝诫。但另一个你把柄不是世俗的时候你也不太好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求神就是说让我们呢一定要在处理这两个强盗要处理清楚。在我们个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作为我们教会不管弟兄姐妹还是同工，我们都要行，不仅仅我们刚才说教会中有两个强盗，耶稣做主，但是有两个强盗影响教会。作为我们个人生命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想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爱世界爱自己的工作爱自己的家庭胜过超过对神的爱对教会的爱呢？还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主做得很好，那如果不太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容易定罪？对我的孩子，我对我的太太堂上有没有定罪倾向？其实华人文化中有很深的定罪文化，不信神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是白白恩典，基督教是恩典，耶稣我想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其实真正的文化说你的事你该做好，牧文你做得不好你要好好检讨，你今天最好晚上先不吃饭把那个事处理掉再吃吧。对， 这是我们的文化就这么教导的。在这里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有个思考，我们自己生命中，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今天跟大家唱诗我都特别感动，神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神，这一个方面爱基督我承认。那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我们有没有给自己留一块自留空间？一个方面就是爱时间多了一点，另一个方面呢，定罪别人多一点，觉得我自己很好。你是主要哪种类型的人呢？这是我们在座的，我想每个人都有三方面都有，我两三方面都有。你像我也有爱神的一面，你说我有没有我自己？我身体从小到大身体不好，那我就比较很容易过去我的软弱这一面。还有你，我这种人呢，该做的也愿意做，那我就喜欢我太太孩子，我喜欢你这个没做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的？但我绝不会发生，你们竟然能发生这种事情，对。但是我作为我整个人，对我家里的我有律法主义倾向，对我教会呢，我以前的这个妥协倾向，讨好人的，这是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回去好自己审查审查，愿神光照我们。我爱基督跟爱世界谁更多一点？我自觉得我好别人不好谁多一点？当然作为我们同工带领的，像我们阴山弟兄，像我们一些主要的同工，也可以思考我们教会更倾向哪一种。当然我想那两个不良倾向都要处理，但是知道这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你像我们那个教会可能第一种第二种定罪的倾向比较明显，因为我们那个教会主要同工都是 Pfizer 的，都是研究生，都是那科学家们，而我们面对的福音对象是两个赌场的上万，我们那个两我们老委去柳郎队有上万的华人啊，基本上在赌场工作，讲实话都是人肉的垃圾，我们面对的会慕道友甚至教会都是垃圾。所以说教会自然而然的，其实那种教会需要恩典，我更需要恩典文化。但是因为他被偷偷的背景，他喜欢了，形成了。我在这里讲，大家也不要特别说。我今天我就坦率的说，我也跟他们讲道是讲了，我没有跟他坦白讲，是那种满定他们的，因为觉得在赌场以前说在赌场出来工作，其实他们基本上英语不懂。当然，我想赌场也有些不良倾向，有些不良倾向。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真正爱主，他不是因为赌的缘故去。我想神有怜悯，有遮盖。而且那上万的华人都在你，那你好不容易信主我把你拉出来走了，你信主了在赌场工作都走了，那那么多的华人咋办？你怎么传福音啊？因为说信主就不能做这个工作，那他们对他们来说变成个失业危机。还有呢，有的人给我做一个真的见证，就是有的赌棍赌到什么程度，所有的卡那个 credit 的卡都用完了等等，还在疯狂赌，那种迷到甚至几千几夜不走的，你那种疯狂癫狂你很难想象。我不有些会有告诉我的，他有一个姐妹就说在那时候呢，因为按照赌场规矩，那我们教会了很多会员是低了，是发牌员，不能说，你不能说他赌，那就是心里导致哇，你看看怎么样？哎，他就梦到只像那个人莫名其妙走了。你说他在赌场工作好不好？如果他在，假如说你是在赌场工作，你愿意去给你那些朋友同事传福音？你愿意用一个怜悯的心，而且那里赌棍的华人很多，而且很多的有的是现在年轻的留学生，就看可能本科生都冲过去赌了，一些本科生研究生方方面面的，甚至大律师，很难想象。就是我们那个教会很独特，领袖阶层是 Pfizer 的，那个下层很多是那个赌场的。所以求神也帮助我，给我智慧，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在这个场也有所省察。愿神给我们有，真的是把自己的不良的东西，求神帮我们拿掉。教会不好的地方，求神拿掉。我们说中树之节，马上那个逾越节都要把教会的教除掉。愿神帮助我们，把自己每个人家的教，我们心中的教，我们会所的教，让我们除掉，好让我们更行在基督的心意中，更的多走一步路，更能得着基督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各位得安慰，更多得祝福，把神传基督的名传出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上帝，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深感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每一个儿女很爱你，知道你为我们舍命，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认为我们自己的 老旧的习气的缘故，有讨好人的一面，主啊也喜欢论断别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一面。没有你自圣洁又良善的形象，愿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这个复活节将来临之际，主啊你恩典加倍的降临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把自己的问题找到，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就把我们的讨好挪去，把我们的自义拿掉，也把我们主啊聚会的我们教会我们会所主啊我们的问题也求你显明，让我们有改变，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教会能够复兴，更能荣耀你的名，更能把你的福音传开，让我们以后在聚会中见到更多的朋友，更多你的儿女，在这个地方愿你的旌旗高展，也愿你怜悯孩子，也给我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主啊你不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很难胜过这自己老旧习惯，愿你帮助我们，愿我们都能做你美好的见证，你自己传福音的和睦的大事，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我们病弱的弟兄姐妹，求你加倍的眷顾。主啊我们把林红姐的身体仰望你的怜悯和医治，也纪念我们银山弟兄，主啊你自赐给的产业，愿你保守，愿你显明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种心中所愿的，主啊合你心意的都求主一个个成就，不合你意思的求你拿去，让我们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